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119篇73节，诗人说：你的手制造我，建立我，求你赐我悟性，可以学习你的命令。神既然创造我们，就能向我们显明他自己，并借着我们流露他的爱，让我每天从神的话语中更多的认识他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十字架的道路。我们思想十字架的道路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0章16到39节。马太福音第10章16到39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唱一首天上的歌。
生命的河，喜乐的河，缓缓流进我的心窝。生命的河，喜乐的河，缓缓流进我的心窝。我要唱那一首歌，唱一首天上的歌。天上的乌云，心里的忧伤，全都散落。我要唱那一首歌，唱一首天上的歌。天上的乌云，心里的忧伤，全都散落。
马太福音第10章16到39节，我差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你们要防备人，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，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。你们被教的时候，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，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，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。弟兄要把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，儿女要与父母为敌，害死他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，就逃到那城里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，人子就到了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学生和先生一样，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。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，何况他的家人呢？所以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 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，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，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；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，媳妇与婆婆生疏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得着生命的，将要失丧生命；为我失丧生命的，将要得着生命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太福音第十章16-39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38节，马太福音10章38节经文说道：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马太福音10章38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马太福音10章38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马太福音10章38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《十字架的道路》。不经过十字架，就无法走向复活之路。在你决定这一生的目标之前，你必须先面对这个问题。那看似惨败的十字架，对于忠心的人来说，就是得胜之门。你敢加入誓死效忠领袖的新兵行列吗？敢像年轻的战士一样，在入伍之前就宣誓，凡他所有的一切，包括他的生命，已经献给神，愿意对神忠心，至死不渝吗？但是，你真的完全了解你所做的决定吗？要知道，新兵已经宣誓，就很可能被派到陌生的战场，度过许多熬夜站岗的夜晚，无数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危难。它意味着疲乏、受伤，或者如草芥一般无声无息的死亡。你敢喝我所喝的苦杯吗？救主问道。你敢吗？再仔细衡量一下它的深度，那里有恩典和赦免，但此外还有更多，还有舍己、忠诚，并且要下决心过崭新的生活。你敢吗？愿你能仰望基督，肯定地说：我既说我愿意，就必做到，陶主喜悦，我要坚持到底。怎么？丑陋的毛毛虫竟化身为美丽的蝴蝶。对你，复活的黎明已经来到，在你里面的新生命已经展开，以前的我升华为灿烂的荣光，具有基督的性情、基督的心思与基督一切的美德。耶稣基督虽然竭力尽忠到底，但他从不隐藏他的伤痕，他从来未曾向跟随他的人保证前途安逸平坦。这个世界的药剂不是玫瑰甘露，而是鲜红的热血， 温暖而充满活力的热血。主啊，是否除了忧伤、痛苦、失望以外，别无他法能使基督的形象深印我心？是否除了十字架之外，别无其他道路？不久，有个声音安慰我，平抚胸中翻腾的巨浪。倘若有我与你同行，你难道不能忍受火炉的烈焰吗？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：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，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摆在我面前，因你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动摇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今天我们思想十字架的道路这个题目。主耶稣凡事给我们做榜样，他以天父的事为念。希伯来书三章二节，作者说，他为那设立他的禁中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禁中一样。希伯来书五章七节，作者又说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既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为我们在肉身受苦。圣经三次记载耶稣流泪。首先，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，经文说，耶稣哭了。耶稣为什么哭？因为他听见拉撒路死了，看见玛利亚哭，看见与玛利亚同来的犹太人也哭。当时，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。耶稣哭了，除了因为他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，他知道他要行一个大神迹，就是使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耶稣哭了，因为那些硬着心的法利赛人、祭司长和那些不信的犹太人，就因为他要行的这个大神迹，定义要杀他。他们的心硬到这个地步。约翰福音十一章五十三节记载，从那日起，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。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记载，阴间的财主和亚伯拉罕之间的一段对话。财主说：“我主啊，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”亚伯拉罕说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他说，我祖亚伯拉罕呐、啊，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，他们必要悔改。亚伯拉罕说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财主以为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，他们必要悔改。亚伯拉罕告诉他，这些人硬着心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事实果然如此，耶稣为人的心硬而哀哭。第二次耶稣哭了，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就为他哀哭，说，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的眼看不出来。因为日子将到，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，周围环绕你，四面困住你，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，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。第三次就是希伯来书五章七节。那么耶稣在那里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呢？就是在客西马尼园里，耶稣向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恳求。 保罗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又说罪的工价乃是死。耶稣可以免死，因为他完全没有罪，但因他爱我们，要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他一定要死。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，耶稣说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耶稣知道他要在十字架上舍命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，他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既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，约翰说，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耶稣知道他将要怎样死，他求这位能救他免死的主，不等于他求父让他免死。耶稣三次祷告恳求是同样的内容，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都有清楚的记载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说道，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六节，他说，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说，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这杯是指什么呢？就是神烈怒的杯。耶和华神在愤恨中所发的烈怒是极其可怕的。耶稣可以不用受神公义烈怒的审判，因为他是无罪的，他不愿意暂时和父分开，所以在十字架上他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。之前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，耶稣曾向父祷告说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既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耶稣求父救他脱离这时候，就是指神性的父离开人性的子的时候，但他知道他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耶稣愿意顺服，他说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耶稣来到克西马尼园，马可记载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同去祷告时，就惊恐起来，极其难过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三节到四十四节记载，有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。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。耶稣不愿意与父分离，但如果神性的父没有离开人性的子，让子承受公义的烈怒，有罪的人就不可能回到神面前享受与神合一，就不可能有安息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，作者说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神应允他在以后的日子永远没有隔绝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，作者说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神应允了爱子顺服的祷告，让他卑微地死在十字架上。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主的心，他如何甘愿顺服，为我们受了不该受的刑罚。虽然他有特殊的地位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却没有享受任何特殊的权利。福音书记载耶稣行了三十五次的神迹，没有一次是为自己。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九节经文记载，耶稣说，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主耶稣在地上完全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他以父的事为念。 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，主说：“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”中国人说：“民以食为天。”但耶稣却是以遵行天父的旨意作为生命的首要，他不求自己的荣耀，只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节记载，耶稣说：“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”他在地上好像一个没有自己权力的奴仆，把自己完全倒空，完全摆上。当耶稣照父的旨意为我们罪舍己，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前，他说：“成了。”这个成了就表示父所托付所预备要他成全的事，他已经成全了。父神没有免去爱子的苦难，因为未经过试探不能验证信心的真假。每一次的试探都是信心的试验，我们对试探的回应就显出我们对神的心如何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作者说：“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”主耶稣在做人的程序里跟我们一起经历，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。大祭司做的不是普通的事情，乃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。在神面前他代表人，在人面前他就代表神。他做了神人之间的中保工作，他要了解人的软弱和需要，但同时他要了解神的心意和神为人预备的恩典。希伯来书五章二节作者说：“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。”主耶稣清楚知道我们的处境，他完全了解我们的状况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他完全得胜。主耶稣知道我们因为蒙昧无知以致误入歧途，就像浪子不到醒悟过来，他还在指望吃猪吃的豆荚。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作者说：“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”主从死里复活之后，他带着得胜的人性升入高天，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，父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他已经给我们立下尽忠的榜样，他要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，要我们遵循他的路径，跟随他的脚踪，走十字架的道路。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弱者的信仰，而是勇者的信仰。英国讲道王子斯布珍说：“勇敢地跟随主的脚踪，他已在你前面走过了这条艰难崎岖之路。短暂的征战和永恒的安息是比虚假的和平和永远的受苦更好。主为我们舍了一切，我们爱他是理所当然的。他洗净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在他里面做新造的人。他要我们效法他，借由失丧生命而得着生命。十字架是没有爱的地方，是饱受羞辱和痛苦的地方，但却是我们经历主曾为我们受过苦最深的地方。他要我们借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，把我们己舍下，好像恨恶自己的生命，跟肉体过不去，跟我们旧有的性情相对，以至于他能在我们里面兴旺。这是出于神，是神的恩典。跟随主的道路不是宽门大路，而是窄门小路。当时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主耶稣要他们想清楚，做门徒要付代价。那些愿意为主受苦的，都是以耶稣基督为至宝。若你视耶稣为珍宝，他也必以你为珍宝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，保罗提到当时在基督徒中间大家都认同的一句话：有可信的话说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也必与他同活；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。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透过今天的信息，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何谓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。愿我们都能够尽忠于主，在他的恩典上刚强。 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主领我何往必去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你手里，你呼召我们来跟随你，你要我们认识你，知道你所走过的路。你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主啊，既然跟从了你，我们就不再体贴肉体，而是体贴你的心意，甘心背起你量给我们的十字架。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，死因幽谷有你圣手搀扶，有你与我同行，有你在我身旁，有你加给我力量，我就不用惧怕。求主帮助我明白丰盛的生命是借着舍己而得的，帮助我迈开信心的步伐，效法你，尽心竭力地讨你的喜悦，直到站在你的台前。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讲道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60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liangyou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或者请您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。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附上您的姓名和回邮地址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缓缓流进我的心窝。